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有人梦见家里摆放欧式家具，墙上挂着几幅欧式带人物形象的画，但是现实中呢，这个同修家里并没有摆设人物画，所以请问师傅，梦中的人物画是要经者吗？
对，首先问他，他家里是不是用的欧式的家具啊？
那就不晓得
了。他如果用到欧式家具，虽然没人物，那么就是有人物上去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说不定人家买的这个家具本来是旧的，有人睡过的，有的地方是专门干那活，把它重新磨一下，打一打光，抛抛光，当新家具卖出来。那好了，这些死人睡过的床呢？所以马路上人家扔出来的床，千万不能去捡的，一捡的话，它会有身上有气场在上面的，死掉的人。
嗯，
所以为什么人家不愿意睡医院里啊？医院里的话，医院里的这种床，你看他换床单干净不啦？哪一个床上没死过人呢？
是的。
啊，
那师傅就是不管他有没有欧式家具，他肯定有其他原因，就是
家里有人啊，
要
有灵性啊。
那个没有学习师傅的法门，心理法门的时候呢，我很贪的，买了很多很好的家具。后来现在呢，我知道了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个一套雕龙的红木家具呢，我想卖掉。拿出来呢，今后都要做工的。反正我现在想好了，今后要跟随师傅，让他回到天上去。然后这个家具呢，我一直在念姐姐咒，给我卖给我家具的那个老板念姐姐咒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他说，我要把这个家具再回卖给他。
你回卖给他，新的是吧？
哎，新的。
没用过。
卖了一年了。
啊，那你肯定要亏一点本的。
亏本无所谓，我反正师傅跟我说过的，因为是雕龙的嘛。
雕龙里面雕什么东西啊？
麒麟。
哦。
麒麟龙，然后
蝙蝠。哎呦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
行。还有是说什么？
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坚决不行，放在家里都会倒霉的。
因为师傅跟我看过图腾嘛，说卖掉，然后我一直想卖。
跟他去讲吧，没关系的。
没关系
的。第一次讲不通。你就不要卖给他，你说太低了，你就是放一段时间。你说你什么时候认为你这个价钱我不能亏太多，因为我用都没用过。对，我帮你储放在这里的。你告诉他，如果他告诉你一个价钱，你觉得太低，你就不要卖给他。然后他心会动的，因为他不学佛，这种人贪的。
不学的，他们不学。
那当然了，你就告诉他，你说你什么时候要，你再来跟我要。你就这么样，你就不要理他，不要卖给他。然后过一段时间他真的没声音了，你再跟他说啊，我再能不能再高一点点啊，再跟他讲。然后他再不肯，你就再回去练两三次，他就要卖了。
好的好的，
好吧，
好的，
不要去理他，不卖给他还是卖给其他人的。
家里边有红木家具，然后红木家具上面都是龙，那么他有点害怕，那么睡在楼下，他楼上嘛，睡在楼下。那么这个红木家具很贵，现在暂时卖不出去，有什么办法就是破解吧？贴山水画可不可以？
这个当然太阴的东西不是太好，而且这种红木家具暂时卖不出去的话嘛，家里如果有地方放啊。
对，有地方放。
有地方放就把它拆掉，几个害怕的地方拆掉，买一个现代的床，简单一点的，就不要去睡了。红木床至少要拆掉。
用红布包起来可不可以？
对啊，用硬板子包起来，放在仓库里就可以了，放在车库里。
家里面师傅也之前也讲过，家里面用那个竹子啊，的家具会家里面穷，但是家里面供这种富贵竹的话会好一点。
那不一样，富贵竹，这个竹是富贵竹啊，那个竹子，这个那个是不行，打草席的那种竹子啊。所以你去看了，家里沙发没有，弄点草帘子的，你说是会富贵不啦？又富不又不富又不贵，你说哪有一个有钱的人喜欢用这种竹子的东西啦？你想想看。
好的。
还有装修的问题，我们家以前装修就是等于说我们搬到新家是吧？我搬到新家之后，我们家的卧室两个卧室装的都有镜子啊，客厅
都整面穿衣柜的门子都就是都是镜子啊，然后那个客厅整面那个电视墙也都是镜子，我现在拿布把遮到了，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家招惹灵性了？
你过去当然招惹灵性了，你过去没有遮的时候当然招惹灵性了。
对，我是感觉我就给我们家的那个自宅的邀请者，我抄了，应该是抄了13张了。然后我们家浅江这间房子也有邀请者，我也抄了13张了。
你自己有感觉的，你觉得没了，
有感觉，
觉得没了吧，你就停掉嘛，好了，好吗？
那我现在遮到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
遮掉就可以了，用不着拿掉的，嗯。
啊。
好吗？
然后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浅江这间房子的热水器就老坏，然后前天我紧接着3-4天之内掏了4张小房子的，然后那个热水器就好了。
看见了吗？
我就蛮怕，最近我就蛮怕，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好多灵性，我身边。
你要记住啊，你不要去惹灵性啊！哎，我看你脑子都不清楚，好好念念心经吧。
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就是我客厅到卧室的话，你走了那地方我挂了一面镜子，我是住的房子，那一面镜子的话，我是要用布把它遮起来吗？
你当然要遮起来了，白天遮，白天拿开，晚上遮起来。
因为多少多少都能照着自己吗？
啊，不可以的。
那您开始每天晚上不要搬动家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，师傅？
搬动家具晚上已经鬼很够多了，你就是不搬动家具，人家家里要叮啊光啊有声音的，
嗯，
啊对不对啦？何况
对对对对，
何况每天晚上就有声音了，因为鬼晚上就出来了，出来他们先到你们家一间房一间房的翻，所以你每天晚上家里会有光啊光啊声音的，
嗯，
所以搬动家具嘛就是动土呀。晚上动土嘛，属阴呀，属阴动土嘛，你们家就有鬼来了，那你家里就不顺利了呀，就是这样。
有个同修装修，家里是3层楼，他把床摆放的位置就是脚正对着窗户，这个窗户是正对着室内的楼梯，有没有关系啊？
啊，没关系的，在一楼啊，只要边上不要有卫生间就可以了。
啊，不要有卫生间就可以了。
啊。好吗？
就是说卧室里可以放2张床吗？一个房间。
可以啊。
那这个2张床是一定要分开放，还是可以并靠在一起啊？
并靠在一起也可以，分开放也可以。从道理上来讲嘛，玄学上来讲嘛，最好分开放。
嗯，好的，嗯，感恩师傅。
我们夫妻睡床的话是2个单人房拼在一起的，这样好不好？
如果你们两个人用这种方法睡觉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，因为夫妻很多不是冤结，不是善缘就是恶缘来的，明白吗？当然你如果有大床，你也用不着分成两个；如果没有大床，就这么两个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尤其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犯相冲的，那么这两个床分开是更好，听得懂吗？
就两个单人房拼在一块了，
拼在一块也没关
系。由于之前是有说过那个床啊，就睡的床在家中是属于中流砥柱，一定要固定。那由于我们就是有些小青年外面借的房子或者家里比较小，所以就是睡就是买这种折叠的床，就是平时可能有人来了就折一下，临时边上放一放，这种可以吗？就是这种床。
嗯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的。
可以对吧？
啊，这个是临时的，没问题的。
啊，临时的，就是不要天天是什么啊，折一下放放，折一下睡的时候再铺下来。
啊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
这种不行，就是临时偶尔的是可以。
啊，偶尔的给人家睡睡折起。其实呢，
那如果是
你如果在人家家里，你没连个床都没有，你在家里当然不大好了，不稳定啊，知道气场不稳定。
啊，对，对对对，那种呢就是上下铺，因为很多寝室啊，就是学校这种寝室上下铺的话，是不是说上睡下面的人的气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？
有一点影响，就是说你上面的人气场好的话，下面的人就不影响。如果你上面的人气场不好，比方说动坏脑筋啦，做坏事啦，你下面当然受影响了。
啊，就是没办法，就学校形式就没
办法。所以就是说，你有时候就看上面的人，平时很善良的人，你让他睡在上面。
嗯。
啊。
那如果感觉上面不好，我跟他说啊，你睡我下面，我跟你换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不要摔下来就可以。 因为你要记住，你在上面总是好的，你压住他呀，因为你善良的东西压住他比较好，他在上面不好，明白吗？啊，
他反正就是坏的气场就往下走，
对，往下走，所以情愿有时候自己累一点睡在上面，不要被人家压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谢非常谢。
不修女儿，她家里的床嫌小了，她家里来客人睡不下，然后她后来又做了一半拼在一起，只有一个床头柜，不知道这样的床对家里的那个气场啊，还有风水，还有那个对家里人身体都有没有影响？
什么床了？她什么床了？
就是她那个床，她床是有点小，然后她又做了一半拼在和之前的那个床拼在一起
了。啊，没关系的，
没关系。好，
安床是不是动土？
安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就是装床，是不是啦？
对，装床。
装床你敲敲弄弄的，就是动土呀。因为床
是动土啊。
因为你的床是最主要的位置啊。嗯。
哦。
但是问题，你如果在一个房间里移动个位置，那就没关系。如果你搬出房间了，就叫动土了。
哦，明白。那个同学想问，立秋这一天能不能安床？
立秋啊，你最好，你最好，我们现在有那个黄历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的报纸上经常每个星期的黄历都有，你看一看，易动土啊，易动土啦，易出行啦，怎么它上面都有，这些小事情，你只要看看这些就可以了。
啊，还有个同修，他有个问题，他是他的那个头有点毛病，然后但是他的问题是说他一间房他的床比较多，就是有两三张床，是不是会容易导致魂魄不全，特别是有脑病的这种人？
对，因为家里的房间大多，然后呢床太多空着，那么鬼就会上去。
哦，
听不懂啊？
啊，明白。就是说他的那个床是，就是说最好是他特
没人住的话，那床放在那里太多不好的呀。
容易上去，好厉害。然后他
你们都没看见，过去人家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看见的，就是说很多人过去很多开天眼的人啊，农村的巫婆都看得到，哎呦，床上两个人睡在那里哟，那谁啦？一个人都没有的，两个人睡在那里是谁啊？还听不懂啊？
啊，听懂了。
家里的床不能空着，就是说，不要空着床这样放着。但是呢，现在是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孩子呢他是住读的，然后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回来一次，那么孩子的床，拆掉嘛又不合适，因为星期六、星期天回来还要睡，那平时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？
很简单的，如果有人来睡了就没有关系。
哦。
因为我指的是这种床常年没人睡的。
嗯。
家里有人来睡的，哪怕一两个星期、一个月之内都没关系。
好的。
就是空放的不行，空放的不行。
底下师傅不是有讲那个，我们空房子里面如果有床的话，长期不用的话就不是太好。那么如果说我决定说我有两个房子，有个房都有床，另一个房子不大用，然后我中午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床上躺一下，然后晚上再睡这个床，这个可能应该没有问题。
可以，中午在那里去睡睡，两边睡睡就没问题了。
师傅，你说这种我们不是家里的床不能长期控制吗？师傅说不睡的床不能长，如果家里有卧室的床长期没人睡，在上面放上物品，这样可以避免灵性吗？师傅
应该可以。可以的。
哦，其实在床上放上张山水画就完全可以了，是吧？这样是吧？
可以。
哦，好的，那明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然后师傅，您以前说如果床很久没有人睡的话，可以在上面放一块红布嘛？同修想问，这块红布有没有尺寸要求？是不是要把整张床盖住啊？
如果讲那个正规点的话，这个床如果没人睡的话，最好嘛用整张床红布盖住。
整张。
或者就是说，只是盖枕头到那个床单那地方， 就是连那个床架子和床架子和床头都不要盖。
哦。
所以你要记住，如果连头连床架跟床尾都盖着，那就死人的床了，不能盖了。所以过去人家全部盖住，
哦，
这是很倒霉的，家里很多人不懂的。
哦。
嗯。
就是说把席梦思的部位盖住，对吧？是吧？
对了，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家里老没人看，拿块白布，床单呢，他怕灰尘嘛，床头和床尾全部盖住，那不就死人了吗？这还不懂啊？你看医院里死人不就全部那个床盖住了吗？
哦，是的。
明白了吗？你红布的话，你可以洗清一点，就盖席梦思的地方不就得了吗？好了。
哦，明白了。
之前开始是那个大厨衣柜这个大厨的门不能正对那个佛台，对吧？那请问就是师傅，那还有两种方向，就比如说大厨的门侧对着那个佛台，或者是平行，就是和佛台左右放置，这两种也都可以吗？
可以，都可以，没问题。嗯，
啊，只要不要正对就可以了，对吧？
师傅你好，就是那个你说那个两屋都厨不能冲着那个床，大一厨冲着床要不要紧？
大一厨冲的床当然也不是太好，那如果实在冲的床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不要经常开，你听得懂吗？尤其是睡觉的时候，厨门一定不能开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
我还有几个问题，就是一个是，如果是新买的房子的卧室的橱柜上有镜子，是否一定要把橱门给拆了？也可不可以装个红色的绒布帘子拉上？这样是否可挡住灵性？
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解决。第一，有镜子的话可以把它拆下来，反过来照样可以拉。
哦，就朝里面也可以
啊，朝里面就可以了嘛。还有这样的话连红布帘子都不要，如果你还有一个方法，你装个红布帘子都可以的，用不着拆掉的，拆掉算什么，把玻璃反过来两个滑轮嘛，反过来不就拉了吗？好了。
哦，我本来想要把这个橱门换掉。
啊，不要不要。
那还要请人来换。
啊，不要。
比较麻烦。
你自己把它往上一提，拿出来，玻璃往里边，然后对着上面的滑轮往上一提，下面一放到这个槽里边就可以了嘛。
哦，明白。感
谢那个，就是由于同学住房小，把床抬高，把床下做成了衣柜，这是高低床，把下面的床空间改成衣柜，这样可以吗？学生上有没有什么不好啊？
条件不好，没本身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
嗯，
床
嘛，应该问题不大，床跟衣服没有问题。衣服本来就穿在人身上了，你睡在上面，问题不大的。
书柜背后是自己或隔壁人家的卫生间，这个书柜能放经书吗？
不要对着它，红布包好应该没关系。
一般我们装修时会在家里一个门的地方放个鞋柜，然后把鞋子都放在里边，请问师傅这样对家里的气场有没有不好的影响？
应该没有不好影响，因为放在鞋柜里那么就好了呀。就是有些鞋子不常穿的，最好呢就放在包包好，放在储藏柜里，然后门口呢就是专门用鞋柜，要记住不要懒，不要随脚一踢，就是放在门口。这个门口呢，这个门是很重要的，门一进来就是有股臭味的话，你就不顺利了。所以最好呢就把鞋子呢常穿的鞋子呢还是放在鞋柜里就比较好。你如果就是没鞋柜，你弄个盒子也好啊，就是知道自己哪双鞋子特别臭的，你就得放起来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那是放在门口是没有关系的是吧，师傅？
对啊，所以过去说鞋子是邪气嘛，你邪气嘛就不正气啊，所以要把鞋子要邪气要藏起来的，明白吗？
那明白了，感恩师傅开始。
台长，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，是我家里面的房子比较小，非常小，只有两个卧室。我在墨尔本，我也问过那个观音堂的同修了嘛，我这房子非常小，我麻烦您帮我看一看，我如果要请观音菩萨的话，是应该放在我的客厅吧？因为好像也只有客厅能放得下，但是客厅里面有个鞋架，当然鞋架我可以拿那个布给它盖起来。您认为？但是我有一个空调， 冷的空调在靠窗户这一边，麻烦您帮我看看佛台应该是放在哪个位置好吗？
左面啊。
我进门哈，我进门
面对窗户的左面。
对，可是有一个空调在那地方，靠近窗户有一个空调在那。
没关系的，
我就跟空调并排着放着，因为空调靠着窗户，我就隔一个空调的位置就可以放佛台，是吗？
对。
然后如果斜架是开放式的，拿布盖着就可以了吗？
可以。
感恩台长，谢谢您。
要记住了，有时候实在钱不够，去叫人家做一个鞋柜也可以的，或者现在有这种便宜的啊，只要能够盖起来的话，因为鞋子真的不好，鞋子邪气太重，啊。
好的。
好吗？
感恩台长。
好，那就这样，再见啊。
床底下的嘛，放鞋子，全都放鞋子，行不行？
床底下放鞋子，只要是有盒子的就没什么大问题。如果一般的，就是鞋子放在床底下都没什么大问题的。
啊，都没什么大问题。
啊，就是不要乱放就可以了。
哦，那不习惯的床垫，床可以睡，可有没有影响？
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床底下鞋子不要放太多。
嗯。
鞋子就是冒出邪气嘛。
啊。
所以你放了太多在床底下，床又是你睡觉的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你邪气太足的话，阴气就盛，阴气盛的话呢，这个人就会身体不好，倒霉。
说门门外了，那个就是说门外放一个脚架哈，我家放一脚架，完了门里面我又那个放了，一进门又放了一个红色的地毯，放鞋的那个脚架，好不好？
可以，没问题。
可以，我经常打扫的。
没问题，脚架的话，就是鞋不要有味道就可以了。
还有一个台长，那个听您那个讲法会的时候说过，那个门一进大门口那个垫不能搁在屋里头，搁在外边是吧？
对。
那要是屋里搁一个，外边搁一个可以吗？
你说呢？
哦，不可以是吧？
搁在屋里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搁在门外面就是说，就是怕把脏的东西踩到家里来。
对。
你倒好，哎，外面搁一个，家里也。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啊，你比方说你拿一个很脏的扫帚，你放在门口，那么当然扫帚在外面了，你放在家里，你不是脏的东西在家里里面吗？
同修家里买了一个红色的垫子，上面写的输入平安四个字，请问师傅这样是否会帮助我们改善家里的气场呢？
出入平安天天被你踩在脚下，你还出入平安了？
哦，那就不能够放在家里，
不要放啊，
踩的地方。
那明再好的东西，你踩在脚下总不好吧？
哦，
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家门口能否用出入平安的那种红色地垫，上面写着欢迎光临的这个红色地垫？
欢迎光临可以，出入平安踩在脚下还有用了。
哦，就是不要出入平安这四个字不要踩在脚下。
对呀，天天被人家踩在脚下，不是下杠头一样啊？
哦，
人家过去把个名字放在门缝，帮人家开来开去的话，这个人就倒霉了。
哦，好的。
还有那房子里面不是像观音堂也是，他你说那个灯最好是阴阳调和嘛？那一般比例怎么样就分配啊？
比例最好是红大于白
就可以了。
啊，红大于白，比方说我放三个红灯，两个白光。我放五个红灯，四个白光。
那一段家里不是点红的灯好吗？
完全点红的灯太热。
太热。
就是比方说你家里火气太大，容易吵架。你完全点白光的话，阴气太重。所以要阴阳要调。
店里的灯，如果全部用白灯。
店里的灯啊。
什么叫？头灯全部白灯不好。
不好，那阴阳灯呀，应该有暖色的和那个白光两种颜色的。
白灯还有什么灯？黄灯了。
就是暖色的灯啊。
暖色的灯是什么颜色的？
暖色的灯就是黄色的，那个阴光就是那种白色的。
是这样啊，一个白色，一个黄色的。
对呀，这就是阴阳调和灯啊。
明白的。
我想问一下，我家里的风水怎么样了？
哎，不要看风水了，你家里的风水嘛，就是灯啊太暗了， 还有你们家里有一个不知道卫生间也不知道是厨房的一个灯啊，是那个那个像日光灯那种银色的，就是那种白白之光啊。听得懂吗？
厨房里边吗？一个光
啊、不知道是厨房，也不知道是那个卫生间里，因为我现在看出去是你进房门的里边的右左手边有一个灯是白炽光，你把它换成黄炽光就可以了。
哪里啊？哪个房间啊？哪个房间？
进门的左手。
啊，进门的左手就是大门的左手边是吧？
对。
哦，有一个银色光是吧？
啊，白炽光就是像日光灯一样泛白的这种灯光。
对对对，我们用的那个 LED 灯的。
LED
白呀。
对呀、啊，这种灯光是白炽光的，就是只惹鬼的，要黄炽、要黄炽光，就是。
哦，要黄炽的。
啊，你是在海外的是吧？你不是在澳洲的是吧？
没有，我在香港的。
啊，你在香港的话，你就要记住啊，叫 warm 啊。就是一种叫 cold， 一种叫 warm 的，就是温暖的光的那种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温暖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好吧，好好努力啊，小丫头。
好的，那个台长啊，我想问一下我孩子。
不能问这么多了，没了，结束了。
我刚才问了我一个人。
哎，问一个，你问这么多，你怎么不讲啊？你问一个小时也问一个问题好了。哎，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你什么问题了，不能看了。结束了、
哦、
给人家看看吧，
好的，
良心要好一点、嗯、拜拜，
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
再见。
嗯，
我们家有个非常大的水晶灯，您知道这西方有时候他们这个这种水晶灯好像水晶灯不好，主要是因为它晃，对不对？就是有
一个是晃，第二个水晶这个东西有时候天时好的话，碰到什么时，碰到什么时的话，它可以给你带来富贵的作用，但是有时候给你带来倒霉的，所以就是说就像人家买水晶在家里压阵一样的，黑水晶、白水晶还有紫水晶，它每一个水晶的分量和成分不一样，所以根据你家的气场啦、啊、你家的几个男的几个女的，还有这个方位啦、啊、你们家照得到太阳吗，成东北方还是西北方，它有一套东西的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些东西你又不会算，
对对对，
你放也就是放一年，等明年一放你倒霉了，今年一放可以给你聚点财的，你明年还是放在这个位置，你还要找人家来看来要换呢。
哦哦，
对不对呀？
那本来就这个事儿，可能以后要能看图腾，再帮我们看看我们家的这个看到底作用怎么样。但是这个就算看的话，风水也是轮流转的，反正就是。
对了，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供个佛台，你管它风水怎么转，菩萨一直保佑你。
对，念经就念经嘛。
有罩子的那个床头灯能不能用啊？
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用啊？
可以的。
你没有罩子
的
话，你床头灯真的多难看的。
同样那个同学，他说家里面啊，那个空调新装了以后，那个就是那个制冷器那个该是那进一漏了两次，叫人家来装灯来又重新弄两次，但还没弄好。还有那个热水器啊，那个电饭锅啊，那么。也是修了几次都坏了，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有灵性吧？
哦，家里肯定有灵性
啊！
这种不可能没灵性的。如果一个家里这个坏那个坏那个怎么怎么这这么多倒霉，一定是灵性捣蛋。
像这种情况，就是说一般烧几张小房子
啊？一般四张到七张。
啊，那么平时假如说每周家里面零星的烧一张两张，也像对人自己烧烧小房子一样，也算是保平安，也可以的啊。
也可以，最好没事的时候不要烧，有事的时候才不烧。
那不知道有没有零星的？
不能如果你没有感觉，不要烧，烧的话会把零星烧来的，因为这个边上邻居家里有零星的话，一看你们家每星期烧几张，没有人拿的钱，他会来拿的。
那更就是。自己本身那个每周两三个小房子是不同的。
对对对对对。
就开始过，就是睡觉时候不是说要留一盏黄颜色的灯，最好开着长亮灯嘛。长亮灯比较好。那请问就是我们就出去旅游外出比较时间长的话，是不是最好屋子里也留这么一盏灯啊？
要。
也最好留啊。
你不留的话
是
灵性容易进来，因为灵性喜欢暗的嘛。
哦，对对对。
那这样的话，如果家中有佛台的话，最好是这个长亮灯就亮在这个有佛台这个屋子里面，
对，
更好，对吧？
对，更好。嗯。
哦，好的。
现在
好的，
现在很便宜的，九十光、十十光可以照要80到90光了。
哎，对，那种节能灯，反正开着也无所谓的。
明白了吗？
好。